对。
好，谢谢永斌大哥带领我们今天好几首诗歌，我都非常喜欢的诗歌。可能对，大家听讲到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回想到其中的某一两句诗歌的歌词哈，可能也跟我们今天的讲到非常的相关的。好，特别是那首《恋我郁金》那首的诗歌啊，等一下，好，先想出来。现在分享了我的画面，大家能看到吗？行。那对，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做"论选民的存在感"啊。这个选民就是指我们呢，基督徒就是作为上帝的选民啊。那选民的存在感就是我怎么去把握我这个选民的身份啊的这样的一个的题目。那当我想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我其实就主要是开始想到的是两个画面啊。第一个画面呢，就像我们今天的天气一样啊，非常之光明啊，甚至是彩色的啊。就是我自己的想当年啊，就是18年前哦，就是刚刚我做完决志祷告之后的第二天啊，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啊，前一天傍晚。一个香港的弟兄带领我做了决志祷告，然后第二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一种新鲜感，就是因为我自己在信主之前是连续好几个月我在苦思冥想，到底人生的价值它的根基在哪里，然后没有一个满意的一个的结果啊，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开始是带着一种想尝试一下。如果我从有神论的根基重新出发思考整个人生价值的问题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发现？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决定说，我要，那时候我想的是，我尝试，做一个基督徒，我尝试信上帝，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后来就朋友就把我带到一个香港的那个弟兄那里，其实他当时在那。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面是做宣教士的，但是身份是掩盖的，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之后，他就带我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第二天，他当时带我做完决志祷告之后，他就跟我说，哎，恭喜你啊，就是你已经邀请耶稣进入你生命里面了，那耶稣也会按照他的应许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好，然后所以呢，按照耶稣的应许的话，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那所以当他这样就是告诉我说，哎呀，原来我这样就。接受了耶稣了，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就第二天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很就是一种好像找到根一样的一种踏实感啊。因为前段时间我都一直在就是挣扎着，到底什么是我干人生价值的基础根基，然后就这一下就做决志祷告之后啊，他跟我说，哎，耶稣进了我里面，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不知道为什么，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有一种踏实感。我还记得第二天，当我走去在大学的路上走去饭堂的时候，刚刚好下课时间，然后很多的学生就是迎面而来啊，我看着他们，然后想想自己，就觉得哎呀，你看他们没有耶稣，我有耶稣，我得到耶稣了啊，不知道心里面从哪里冒出了一种很得意的感觉，一种得意的一种喜悦的感觉。我在想说啊，如果人人都是一艘船啊，漂泊在没有办法辨认方向的黑暗的大海当中的话，那么我现在有了上帝，有了耶稣，他再次的照亮我的航道。所以我感觉到，就从那决志祷告之后第二天开始，然后之后的连续的一段时间读圣经啊，做祷告，做一些这些都是对我。在从无神论的背景下长大的人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所有一些事情都是一种，一些新生活的一个动力啊，然后有一种全新的存在感，甚至也让我就是憧憬着这个信仰将会为我带来的开启的一些新的体验。所以，我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的得意感啊。不过。 后来我从其他的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身上也听到过类似的一些的体验，所以我就知道，哎呦，原来这不是我自己才有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可能都会体验过类似的一些的经历。所以呢，当我想到说我们作为上帝选民的存在感的时候，我们作为上帝选民的身份带给我一种什么感觉或者些什么意义的时候，第一个时间跳入我头脑当中的画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由信仰的身份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你可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高光体验。但是，正如一些的珍稀名画，如果落在人的手中的时候，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一个考验啊。有人拿到一幅名画，稀世名画，有人可能会好好的珍惜、欣赏、保存，真的是把画当作画。但是也有一些人，他非常有商业头脑，他会将这些名画用来作为商业投资的产品，进行投资增值等等一番的操作，是吧？然后最后，直到这个什么呢？直到这个画市场价钱，在人的心中是遮蔽了、遮盖，甚至扭曲了这个画作为画，这个画本身作为艺术品，它本身的价值为止。所以，一个好的东西落在人手上，可能可以被我们欣赏，但也有可能被我们扭曲。同样的，想到这个信仰的身份，我们上帝选民的身份的时候，我想到的另外一个的画面就没那么光明，有点黑暗了。就是说，他一方面上帝选民的身份，一方面可以建立我们生命的高光时刻，但也有可能被我们滥用，以至于甚至成为他人的地狱。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教会历史当中的阴暗面，我们就清楚。比如说，我们相对熟悉一点，十字军东征、欧洲的反犹主义、30年战争、西班牙对拉美的征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纳粹帝国发动的战争，没有一个不是以上帝选民来收服异教徒，又或者是以真选民来抵挡假选民的这种名义来进行的。这当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当中多少的残酷的屠杀。所以，当我们想到上帝选民的存在感的时候，就会有这两个，好像一个天，一个地，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一种是充满盼望，另外一种却是让我们感觉到是人使生活更加的凌乱灰暗的这两种很奇怪的这种对立的东西的存在，这让我们真的是不断的去不禁的去想，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看待或者去承受我们这个选民的身份。今天的选择的经文就是其实是也不是特别选择，也就是跟着我们路加福音一直以来讲下的那个顺序我们看到路加福音4章的这个16到30节这段经文，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讲过它的前半段，就是耶稣宣读以赛亚书的那一部分，但是这个宣读是在整个更长的段落，就是4章的16节到30节这个长。整个段落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把后半部也一起看完，来去看看，哎，它里面怎么去讲到以色列民这个上帝的选民，它里面怎么去，耶稣到底在里面说的那些话，到底怎么样，就是关于这个上帝的选民说了些什么的内容，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先来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我看我这里投影。大家手上有圣经的，你可以用自己的圣经哈，这就是和合本的那个经文，16节开始到30节。如果方便的话，我请大家就是打开麦克风，然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30节。 好，我们方便了，一起来，一二七。耶稣
耶
来
稣
到
来到拿撒勒，就
就
是
是
他
他长
长大
大
的
的
地
地方，
方，在
在
安息
在
日，
安息日，
照
照
他
他
平
平常
常
的
的
规
平常
矩，
的规
进了会
进
场，
了会场，
站
站
起
起
来
来，
要念
经
圣
念
经。
圣经。
有
有
人
人
把
把
鞭子
人把
系在
系
雅
在
思
雅
的
思
背
上，
上，他
他
就
就
打
打
开，
开，
跑到一
跑到一处
说。
写着，
主的灵在我
主的
身
灵
上，
在我身上，
因
为
他
用
因为
膏
他用
膏
膏
我，
膏我，
叫
叫
我
我
传福音给
音
贫穷的人，
贫穷的人，
差
差
遣
遣
我
我
报
报
告
告，
报告
被
被掳的得
得
释
释放
放，
的是
瞎
瞎
眼的
眼
得看
看
见，
见，
叫
遭
那
那
受
受
压
压
制
制
的
的
得
自
自由，
由，
报告
报告神
悦
悦纳人的
悦纳
心，
人的
心，
于
是
把书
是
卷起
把
来，
书卷起来，
交还执事，
交还执事，
就坐下，
就坐下。
会
堂里
会堂里
的
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稣
对
他
们
就对
他
们
们
说：“今天这
经
经
这
念
念念
在
在
你们
耳中了。
”众人
都
都
称赞
他，并
吸
因
他
吸进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就说：“
就
说
耶稣
是约瑟
是约瑟的儿子吗？”
耶稣
对他们
说：“你们
必
因
着俗语向我说。”
医生，
医
治
自己吧。
我们
听
见
你
在
加
百农所行的事，
也
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
又说，
说
我
实
在
告诉，
在告诉你们，
没有
先知在
自己
家
乡
被
人
悦
纳
的。
我对你们，
对你们
说
实
话，
说实话。
当
以利亚的时候。
天
地
在三年零
六个
月，
遍地
大饥
荒。
大饥荒，
那
时
以色列
中
有
一
个
寡
妇，
多寡妇，
以利
亚
并
没
有
放
差，
他们
一
个人，
他们
一
个人那里去，
只
送差往
撒勒法
一个
寡妇那里去。
先知
以
撒勒法
的时候。
以色列
中
有
许
多
长
大
麻风的，
但
内
中
出亚伯的
乃
曼，
没
有
一
个
得洁净的。
会堂
里的
人
听
见
这话，
都
怒
气
满胸，
就
起来撵他出城。
他们带他到山崖，
要在山上，
要把
他
推下
去。到了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他们却从
他们却从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
好，我相信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就是疑惑，就是哎，为什么你看前面当耶稣读完以赛亚书的时候啊，就二十节这里，哎。会堂里人都定睛看着他、就是很关注。然后当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大家就称赞、这个时候大家对耶稣的那个 读这个经文的那个回应都是很正面的称赞、但是短短的几个来回的那个对话之后，竟然那个结果是变成了二十八节说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然后甚至要把耶稣就是推下山崖。你想想那个怒是怒到一种什么地步，我简直要就是要把你毁灭掉，那种的怒气，那种的憎恨、你可以甚至是说为什么短短的几句话之间是吧，唇枪舌剑之中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转变，从称赞到恨他入骨，以至于想他就是想把他杀死。这里面就是让我们就是就是通常读这个经文的时候都是很不解那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耶稣自己后面说的话了但是其实呢，他前面读经文的时候已经对他后面要说的话做了一些的暗示的铺垫的，但是可能前面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所以你可以说这里面就是一个明线一个暗线其实这经文当中铺排了一个明线一个暗线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转变和转折的。那我们先说明线，明线就是耶稣 诵读完这个以赛亚的经文之后，然后就是说了一串的这个典故，而这些典故所讲的叙述的那个方式和角度恰恰戳中了以色列民的这个痛点，所以呢就他们就 很憎恨那个耶稣，变成那他说了什么典故呢？一个是就是第一个典故就是先知以利亚他被外邦寡妇接济，避过亚哈王通缉和饥荒。那耶稣强调，你注意，耶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强调点是什么呢？说你们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很多寡妇，但上帝 不用你们以色列人寡妇，却用了外邦女人外邦寡妇来救你们的民族英雄以利亚。这个你知道，这个 很刺痛他们民族主义情感了，上帝不用选民却用了外邦人，不是选民来服侍神的仆人，而是外邦人服侍了神的仆人，所以这个第一个痛点。第二个痛点就是他第二个典故讲那个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就是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当中就是当然这是耶稣强调的一点，就是以色列当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那列王 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突出以色列人当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回去查考一下，但至少耶稣强调的这个点就是这样子，当时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很多长麻风的麻风病的，但是我们的圣经里面列王记里面的记载当中却记载的是以利沙这位大先知去医治一个外邦人的将军，乃曼是当时叙利亚国的将军，而当时的叙利亚国呢是在坐落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的，虽然不是一个大的帝国，没有亚述巴比伦后来 和后来的巴比伦那么大，但是它也是一个向着南方，就是向着以色列这块地方虎视眈眈的其中一个强权，它在历史上没有少 给以色列找麻烦，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敌国的将军，也就是说他有份带领那些这 他的那个士兵来侵略蹂躏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人，上帝竟然医治了他的麻风病。所以这两个典故 都刻意的突出说，哎呀，上帝不使用以色列人，不拣选以色列人， 不帮助以色列人，反而是使用外邦人帮助外邦人，所以就刺痛了以色列人的那个民族主义的情感，就惹起他们的仇恨，甚至要就是要把耶稣杀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经文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明线，为什么耶稣就是在几句话之后就激起了犹太人的那个愤怒。然而如果我们很仔细的读耶稣对于那个以赛亚书经文的朗读，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耶稣早就暗示了，早就暗暗的在批判这个以色列的他们就是作为上帝的选民没有承担好他们自己该有的那个选民的那个身份或者该有的选民的样子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就在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已经就是曾经说过一次就是耶稣在宣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本来他读的大体来说他是以赛亚书61章12节的经文，但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也说到说耶稣是有修有改动的就是您看到这个投影里面就是白色框当中的是以赛亚书61章的12节的经文，那里面红色字的部分就是耶稣去掉的，然后这个大背景当中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那个宣读以赛亚书经文的那个段落黄字当中就是耶稣加上去的，所以有减有增那我们就是上次我们就讲了说耶稣减的那些是大概是怎么回事，但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耶稣我们要注意的是耶稣增加的其中一句就是使瞎眼的得看见这一句， 原来这一句的经文是来自以赛亚书42章的一个比喻，就是瞎子的比喻，所以又是出自以赛亚书，啊，这 又一次验证了我之前说的路加福音跟以赛亚书之间的那种就是千丝万缕的联系，啊，以赛亚书42章讲什么呢？啊，讲以色列的仆人，啊，不是上帝的仆人。对，但我之前我也讲过了，这一章书里面所讲的上帝的仆人，啊，首先不是讲弥赛亚，就是预言当中的那位受膏者，他首先其实一开始他指的是应该是以色列这个选民的群体作为上帝的仆人，他们要承担上帝给他们的使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你42章一直读下来，读到下面18-19节开始，你就会发现，哎，啊，这个不是只有正面的形象的，啊，如果你只是看前面1-7节前半部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哎，他可能就是讲弥赛亚啦。你看，因为新约很多的福音书里面，特别是路加福音里面，用了很多这些经文，把它应用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就以为说，哎，那肯定以赛亚书42章就是直接谈到弥赛亚的，啊，其实没那么简单。其实在原初的那个处境当中，他首先讲的是以色列这个选民的群体作为上帝的仆人，所以本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就像在第6、第7节说的，耶和华凭公义来招他缠服他的时候，就希望他们可以成为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注意，这本来是以色列作为上帝的仆人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外邦人好像是属灵上是瞎眼的，不认识真神，也不认识真神的公义和怜悯，所以以色列人有必要，是吧，自己通过活出成为一个神子民的神的选民的群体，来去成为他们的光，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然后可以成为领这些瞎子走路的人，这些瞎子的领路人，来去让他们引导到正路上面去。这本来以色列这个选民的群体被上帝设立的时候， 他们就是上帝的用意是这样子的。好，但是如果你从以赛亚书42章一直读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说，但是这个群体这个仆人，啊，没有做好他的责任。所以19节就非常清楚了，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之前是说外邦人是眼瞎子，你们上帝的选民上帝的仆人要领这些瞎子走路，开瞎子的眼，做他们的光。但是到后面突然间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这些上帝的仆人，或者你这个上帝的仆人以色列，你自己本身都眼瞎耳聋，谁瞎眼向那献身给我的人呢？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赛亚书42章所讲的上帝的仆人其实讲的是以色列，首先讲的是以色列。所以我们之前讲到当中，我们我现在不重复，但是我就说就顺再提一两句，就是我们也说到过，说正正是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选民的群体没有承担好上帝的这个职责，所以到后面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其实是你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是弥赛亚是要成全本来选民群体所要承担的使命，所以为什么说耶稣是真以色列人，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这其中一个含义是这样子，就是本来作为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仆人，他有这些使命，但是他没有承担好，所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是要一个他是最真的以色列人，就上帝本来所想要的那种的以色列人，所以弥赛亚是真真正正延续或者承担了上帝对以色列对他的选民所要就是所期待的那些的责任和使命。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以赛亚书42章，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是他是把这个眼瞎的比喻用在了上帝选民的身上，而当耶稣宣读以赛亚书61章第1、第2节的时候， 把这个四十二章的这一句的经文插进去里面，这里面的意思就可圈可点。其实耶稣已经在暗示说，我现在作为上帝的耶和华的受膏者，作为弥赛亚来，我要执行这些的使命，而我的使命当中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要使瞎眼的得看见。那么谁瞎了眼呢？外邦人是眼瞎的，这肯定他们还没看到上帝的真光，但是以色列民也是眼瞎的，因为他们认不出弥赛亚，他们自己也一直以来没有认出自己作为上帝选民的身份应当怎么样好好的去实践出来，去承担这个身份。所以选民也好，外邦人也好，都是眼瞎的，而都是弥赛亚的使命，也就是耶稣的使命，就是使这些眼瞎的得看见。那所以如果从这里啊，我们可以再延伸一点点，就是去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福音书里面关于耶稣医治瞎子的这些神迹的记载。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当然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治病是他其中行神迹的其中很大的一块的一个重头戏，是吧？那如果想到病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会想到是什么病？又或者说，如果让你来写福音书，让你来记载耶稣的事迹的时候，你想到说啊，耶稣行过很多神迹，我要记一下他行过的一些很重要的神迹，因为你不可能全部都记嘛。所以你想着说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怎么筛选你的材料的时候，那你对于治病神迹治病的这一块，你会记他记耶稣医治什么病呢？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记医治奇难杂症，是吧？就是医生治不好的，然后那些病，如果在当年的话，就是麻风病啊，这个当然福音书也有记载了，血漏妇人的血漏病啊，是吧？这也是福音书里面有记载的，这些都很正常的，这都是奇难杂症。但是眼瞎算是什么病呢？一般我们不会把眼瞎当成一种病吧，因为眼瞎对我们来说是叫做残缺，也就是一种你只能接受了的，没有人想过可以医治眼瞎的，它不像是一种病。身体的残缺就像是就断手啊断腿 这样的一种的情况。而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出来公开传道之前没有多少年前，加利利人就曾经发生过集体的叛变，叛变这个词不太好，起义，对，针对罗马统治的起义。那在起义当中就肯定就 很多人就是被罗马军队所打败，然后之后断胳膊少腿的，是吧？耳朵少一只的，或者鼻子被削掉的，这个都多得去了。那我们可以很合理的假定，当年很多也不少这些人去寻找耶稣医治的。那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偏偏这么喜爱记载耶稣医治瞎子的神迹呢？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很普遍性的、很公平的，不只是讲耶稣医治瞎子、瞎眼，而且也讲耶稣医治掉了一个鼻子的、掉了耳朵的，或者断了胳膊少了腿的。而为什么他没有很公平的把这些全部都记载一下，而是单单这么看重这个对于身体残缺的这个医治的话，单单是记载开瞎子的眼啊？我觉得一个合理的、非常就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其实当福音书作者想到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们联想到以赛亚书里面对于以色列眼瞎的这个比喻，然后他们把这样的一层的就是寓意啊，就是他们从耶稣的这个行动当中理解了这样的一层的寓意，就是耶稣作为弥赛亚用神迹医治那些瞎子，以色列人当中的瞎子， 其实就好像说整个以色列人现在就是在掩杀的状态当中，而这位弥赛亚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使上帝选民的 这些人这些选民的眼睛重新被打开。这就是在这个从福音书跟以赛亚书的那个瞎子的比喻的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就是理解到了他们的那个圣灵感动、福音书的作者写作的时候所领受的一个的信息，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民身份的这个问题，选民的身份的问题。如果说福音书这么多记载耶稣医治瞎子的这些神迹的记载，以及在路加福音四章这里耶稣对以赛亚书宣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强调了这个以赛亚四十二章的这个瞎子的比喻，那么是否其实整个圣经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再想一想整本圣经当中到底怎么去呈现或者去关于上帝的选民的身份 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的启示和教导。当我们注意到这个选民身份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再重新的去就是去看一遍圣经，或者至少从你自己的头脑里面去过一遍圣经关于选民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什么呢？原来在圣经的叙事当中，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一直对上帝选民这个身份是无所适从的，上帝的选民对自己的选民身份一直是无所适从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从出埃及到以色列王国被掳，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他们不能彻底的拥抱这个选民的身份。所以上帝一直在差遣先知来就是责备他们，就是敬拜偶像，然后不行上帝所要的公义，对吧？他们没有办法彻底拥抱上选民的这个身份，心怀恶意 去拜那些巴利啊、亚舍拉啊，还有其他的附近其他强国的那些的神明。好，那被掳归回之后怎么样？好了，对，他们开始就是坚持这个上帝选民的身份了。经过法利赛运动，然后到了新约的时代，是吧？非常的严谨，安息日一点工都不可做。耶稣医治一下那个就是那个驼背的那个妇人，是吧？还有哭了手的那个人，他们都觉得不行啊，不能在安息日治病救人都不可以。好，所以。甚至又到了另外一个的极端，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选民的身份使得他们带来一种就是冷漠，当然也有一种的优越感排他感，是吧？他们对待撒玛利亚人就觉得撒玛利亚人跟狗一样，就是或者撒玛利亚人就是一种就是不纯净的那个根本就不能称为上帝的选民。虽然他们号称自己有以色列人的血统，但是他们犹太人压根就不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那个就是同族。所以旧约是不能够坚守上帝选民的身份，而新约是把这个身份用来去看不起外邦人，自以为义。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整个圣经当中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画面，就是以色列人一直没有搞懂怎么样才算是活出上帝选民的身份。上帝的选民总是没有搞懂怎么样活出这个选民的身份。以色列人可能会犯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有可能会犯这样的问题。所以就这样让我们觉得 很纠结了，是吧？那到底怎么办？我怎么样看待我这个上帝选民的身份呢？好像按你这样说，我又不能把它当回事，不能把它不当回事，但又不能把它太当回事， 那旧约就把他不当回事，新约的时候他们就太当回事了。那么到底我究竟应该怎么样把选民的身份当回事？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说，我们把选民身份的什么内涵当回事？说一没那么拗口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到底意味着什么。应该怎么样跟这个就怎么看待我们的选民身份。作为上帝的选民，当然首先意味着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的，圣经称这种关系为盟约的关系。所以你会看，圣经分新约旧约，不管旧约还是新约都用约来称呼，这个约就是指盟约，就是我们上帝的选民跟上帝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盟约的关系。那所以上帝会特别关注我们，上帝又更多的站在他所特别拣选的我们，也就是选民，上帝的选民的这一边。所以你会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整个新旧约所有的历史也好，诗歌也好，箴言也好，都是围绕着以色列来写的。上帝的启示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他的选民群体来发出的。所以首先它是意味着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然而可是我们一定要很注意，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不等于他一定是帮助我，不等于说他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祝福，都会说阿们。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不等于说我们就一帆风顺，一本万利，三阳开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等等等我们过年或者是做寿的时候都喜欢说的所有这些美好的祝福的话。不，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可以是祝福，也可以是审判。事实上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在旧约当中所记载的以色列国的历史，恰恰就是说明这一点，选民的群体是最先被上帝审判，也最先接受祝福，或者说他最先接受祝福，也最先接受审判，无论如何都是最先。上帝先灭了北国以色列，之后再用巴比伦来审判亚述，因为是亚述灭掉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后来上帝又默许巴比伦灭了南国犹大，之后再用马代波斯来去教训这个巴比伦。所以你会看到说，上帝都是先审判他的选民，再审判他身边的列邦。而在先知的神谕当中，我们看到是以色列是最先被责备的，然后责备完以色列之后再责备其实 列邦诸国。彼得前书七约当中，我没记错好像是彼得前书也有 说在幕后的世代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为何会这样子呢？是吧？可能我们会有疑问说，难道上帝不愿意祝福我们吗？为什么总是要审判从我们开始？因为其实恰恰是因为上帝真的很想祝福我们，上帝太想祝福我们了，但他想的福气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上帝为了真正祝福我们，按照真正的福气 赐予给我们真正的福气，为了我们可以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才首先审判我们的罪恶，首先逼我们悔改。审判和祝福不是两件事，审判和祝福都是出于同一位上帝的同一种的纠正性的爱，或者说是一种就是挽回性的公义。也就是说爱跟公义不是两个相反的东西，不是两个相反的运动，一个抓一个放爱是放是吧，然后 公义是什么抓是吧，那这好像是两个相反的运动，抓和放不是。 我们应该说纠正性的爱和挽回性的公义，明白吗？就是这样的话，你会明白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个运动，是泥匠要塑造他的作品的几个运动，不管他是揉捏搓啊，这让我们可能让那个泥土觉得不舒服，还是说有时候轻轻的抚，是吧？拿那个泥匠轻轻的抚它，或者甚至有时候放手，这些都是同一个目的，为了可以让手中的这团泥巴造作成形。也就是上帝希望不管他是抓还是放，其实他都是希望雕琢纠正我们，使我们的思想言行乃至我们的人生追求都反照出神所想要的形象，也就是基督的形象。纠正性的爱或者挽回性的公义，都是为了塑造我们这一团泥土成为耶稣的形象。所以我们换个比喻来说，当选民不是当家里面的老幺，全家上下宠着你，为你遮风挡雨，然后不管搞什么破坏 都维护你，是吧？替你收拾残局，甚至给你背锅，像一些老大给自己的弟弟妹妹背锅一样。不是，圣经说我们基督徒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在他收成丰收的时候，他把第一批收成奉献给上帝，那个叫出熟的果子。所以选民其实在神的家里面是当老大的，是当老大的话 有好处，就是父母最先去宠你，当 你唯独有一，就是如果你家好几个兄弟姐妹的话，如果你是老大，唯独你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是有一段时间是像独生子女一样的，没有其他兄弟姐妹，父母只是围绕着你一个转，这是你的好处。但是随着你一天天长大，是吧？然后父母的话也会开始就是期待，哦，你作为老大，是吧？弟弟妹妹出生了，慢慢长大了，然后你也长得比他们快啊，所以开始父母会对你就有更多的期待和要求。他希望你可以跟弟弟妹妹处好关系，希望你可以分担家务，甚至有时候可能因为对你期待很高，要求很高，如果有时候做不到或者是没做好，他们的责罚可能会更加重。所以 当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的时候，而这个选民，当我们意识到说，原来我们是要在万国万族当中做出熟的果子，在天父世界里面做老大，那我们就明白，原来这意味着我们要背负更多的责任。上帝的选民原来意味着我们要背负更高的责任，也意味着上帝会更用心的雕琢我们。而以色列时代，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被讽刺为眼瞎，就是因为他们只是想死守着那种上帝选民身份带来的优越感、虚荣心，他们却没有好好的按照上帝律法的真正的精神去经营公义和怜悯。他没有建造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反而是把律法给就是怎么说呢，把它给法利赛人化，就是你是用来变成用来吹毛求疵的，是吧？一天安息日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但他最关心的并不是人，他不是上帝所关心的人，而只是关心有没有遵守的这些规条，生怕犯了一条规条就被上帝马上打下十八层地狱似的。所以这就变成了礼教就吃人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眼瞎，他们没有真正抓住律法的精神，没有去建立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一种公义怜悯与神同行的群体，也因着这样，他没有办法凭着虚空的言辞去见证福音实在的好消息，他们不能成为上帝忠心的 见证的。所以如果当我们今天再重新思考自己作为上帝选民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意识到自己是做长子的那种选民的身份的意义含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停留在这个选民身份的这个优越感里面啊，觉得是我是基督徒，我比他们非基督徒要好。我们相反，我们会把这种优越感转化为一种拥有感，然后把这个拥有感落实在承担天父家庭里面的责任。我们会主动的去想啊，我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拣选了我，那我在这个教会的群体或者说我们这个教会群体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付出些什么，贡献些什么，让这个世界更像天父的世界。或者范围再开小一点，我作为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一个成员，上帝把我领到这个教会群体当中，而不是那个教会群体当中，那么我上帝觉得又或者我发现我自己可以在这里付出些什么，贡献些什么。又或者我们甚至可能会被，其实上帝可能已经在给我一些参与事工的感动了，或者甚至给我一些机会了，但是我可能太轻看自己，对吧？觉得自己可能哎呀信主时间不长，没做过什么事情，好像就不敢迈出这个，所以已经不敢迈出侍奉的第一步。那哪怕说哎，可能现在我还没有机会承担一些什么事工的职分或者职责，但是没有职责的当中，其实我就不能服侍上帝呢，我就不能就是承担我作为选民的责任呢。也许我们会想就说哎，我真的很想承担责任的时候，我们会想我在这个群体里面，其实我每一时每一刻为人的处事，我对着每一件事情的反应回应，是不是也可以在促进公义怜悯成为我们这个群体的核心价值和核心文化。又或者再范围小一点，就单单是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怎么样让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成为我家庭的文化，我怎么去引导我的下一代去关注去思考这些的问题，甚至实践这些的事情，这些的价值，我自己怎么去带头去关注去思考去实践，是吧？所以总之一旦我们打算落实上帝选民这个身份的时候，把它落实到我们的实践和行动的时候，而不是单单只是把这个身份当作一种自以为意的虚荣和荣耀的时候，我们会向自己提出很多实在的问题，而唯有回应这些实在的问题，我们才真正可以实实在在的成为福音实在的见证。最后说一个例子，就是这最近的一个，就是萦绕在天主教头上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哈，就是那个天主教的这个神职人员过去几十年的那个儿童性侵的案件，是吧？那个真的是哎呀，那个案件查起来都是那个数量级，都是多少几十万几十万的那样的一个数量级的一个案件。在这件事情当中，当然就是我关注的，我现在说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关注的是教宗的现在这任教宗方济格跟前一任教宗他们至少的一些态度上的一个方向怎么说呢？就是你看这个事情就是曝光，不断的被曝光之后，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德国、法国、美国，你知道吗？是基本上你可以说是整个西方世界，就是当这些事情爆发出来之后，比如现任的教宗方济格他怎么回应，他不是说我们教会是神圣的，不可能有这些事情，你们也是罪人，你们犯的罪不一样而已，所以你们这些世俗的法庭没有资格审判我们上帝的仆人。他这样说吗？他没有，幸好他没有这样说。 他相反，他是谴责教会内的犯罪者，甚至也谴责教会内那些掩盖，就是替这些犯罪进行掩盖的那些人，掩盖或者隐瞒的这些人，对，他前任，其实不单是他的前任啊，虽然啊，他的前任就是也有人说他就是，这个反正他的前任那个本笃教宗的本笃啊，其实在2011年已经发过一些的指引，就是教会内部的指引，来明确的告知所有的主教，说什么呢？就是说一旦发现有相关嫌疑的这些案件，不需要通报罗马教廷，直接就是在当地的那个警局报案，直接交由世俗的司法机关司法程序来处理。就2011年已经就是当时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处理这样的问题，已经发出这样的一个的指引，就是说我们不要在自己内部自己偷偷的把它解就是为了挽回上帝选民的荣誉感，上帝选民的面子，是吧？然后呢我们在自己里面就是去处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有这么多这些问题？正正就是因为以前一直都把这些事情摁在自己的那个就是教会的里面，所以这些事情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嘛。所以我是赞赏他们的这种态度的，尽管他们做的够不够，落实的有多少，这个还是可以值得商，就是还是可以说的，还是可以大家可以再评断的。但至少他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说他们看重这些问题，在看这些问题上，他首先看重的不是教会的面子，不是上帝选民的这种优越感。怎么去彰显我们的上帝选民优越感，或者上帝选民群体的优越感，优越性，对吧？这个我们很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句式，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他们关注的不是彰显这种优越性，而是关注公义本身。他们希望教会在这个事情上可以站在公义的一方，哪怕当他要站在公义的一方的时候，这个时候意味着他要自己揭露自己的不堪，自取其辱，自己折损自己作为上帝选民的那种优越感。但是他们还是要做，因为他们真的是想实实在在的重建教会的义，好让教会可以实实在在真实的成为福音的见证。所以不管他们就是做的够不够，至少这个态度本身我是非常肯定，值得我们新教学习的。我们千万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啊！别忘了我们新教当中也有 Me Too 运动啊 ，Me Too 的这些事情当中，其实问题是一样的。我们掩盖了，我们就面对这些性侵案的时候，我们都打算低调处理，都把它掩盖起来，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所以对，当上帝的选民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就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它可以意味着我们，我是神的选民啊，是吧？我们比你们更有益，或者至少我未必现在行出来比你更有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你们却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光凭这一点我也可以觉得我比你更有益。这是可能一个的思维的方向，不管怎么样建立我们自己的优越性，用各种奇奇怪怪的方式建立我们的优越性。另外一种可以或者更可取上帝期待的方式，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行出自己的义，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个群体建立成为外邦人的光。我们首先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当我们有这些实在的时候，我们讲出去的福音，或者甚至你不讲出去福音，人家想到你这个群体的时候，就知道你们这群人不一样。用真实的上帝的选民自己的生命来去成为福音真实的见证人，这就是上帝选民的身份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从耶稣对甚至说整本圣经对于以色列作为上帝选民的这样的一种批判的当中 所以所能学到的一个最好的功课。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来结束。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那个作为你子民的这样的一种的身份，这样的一个的地位，谢谢你拣选我们。但也正如我们在讲到的当中所想到，在我们教会的历史或者我们现在身边的新闻当中，我们所能看到接触到的这些事情当中，我们也真的意识到我们也不过是罪人当中的罪人而已。我们你的恩典虽然向我们敞开，但然而我们仍然是罪人，所以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真的可以真的是谦卑的以这个真的不是以义人的身的面目，而是以真真正正一个谦卑的罪人的身份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活出活好你这个给我们的这个选民的身份，实实在在的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人。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带领引导，将你的话语赐予我们，去教导，去牧养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